别再假装人工智能不再新鲜。我一直在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尤其是最新的 OpenAI ChatGPT 公告。你能写一首关于 ChatGPT 4.0 的短诗吗？
当然，这里有一首关于 ChatGPT 4.0 发布的短诗。心灵研阔领域中的火花， ChatGPT 4.0 终于到来。思绪如镜仙般编织，新故事与孤知会交织。
好的，我们目睹的技术强大且令人印象深刻，发展迅速。比如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内容来自 OpenAI 的新视频生成模型 Sora。暂时撕开算法模式的笔直，仔细看看背后的结构。2020年代的 AI 虽不新鲜，但影响力确实新的。观看此视频，他们已经影响到你了。那么，我们公众营如何应对这些依赖于难以想象数据量的工具呢？他们如何改变我们与工作的关系？我们需要恐慌吗？我是马特·费雷尔，欢迎收看微定论。本视频由 Brilliant 赞助，稍后详细介绍。现在很多人对 AI 的现状既兴奋又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频道的目标之一是提供保持乐观的理由。今天，我会尝试将最近对 AI 的兴趣爆发放入北京中观察。在深入讨论之前，我想澄清一下。当提到 AI 时，我指的是包括大型语言模型如 ChatGPT 和图像生成器如 MidJourney 在内的生成式 AI， 这些程序旨在执行特定任务，简单描述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识别模式，在找到与训练数据匹配的模式后，生成新的输出。这些工具不是人工通用智能 AGI 的例子，也不像我们在科幻飞船中熟悉的 Marvin 和 HAL。目前，他们的应用范围要窄得多。无论热情程度如何，科技公司都认识到 AGI 仍是目标。我制作此视频旨在为 AI 讨论增添微妙差别，提醒 AI 并非新事物。对一些人显而易见，对他人或许令人困惑，让我澄清。实际上，我有几个朋友可以帮我。
大多数人不知道，人工智能已存在很久，帮助解决各行各业问题。在我开设频道前，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8年火箭科学家，部署几起学习算法，协助探测快速移动的小物体。我们建立神经网络，训练其识别目标和排除干扰。
让我们从2020年之前的经历开始说起。我曾是 Salesforce 的软件工程师，我们有一个叫 Einstein 的产品，它将 AI 印入你的数据，这很像 Netflix 的推荐系统。当你看了一部剧，它会告诉你，莫，你也会喜欢这部剧，但它主要是基于模式的。
参考一下， Einstein 于2016年推出，但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研究人员早在你想象的时间之前，就已经在研究生成式 AI 技术了。让我告诉你我第一次遇见 Eliza 的故事。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脑是 Commodore Success， 只有 64KB 的 RAM， 没有磁盘或硬盘。我和哥哥 Sean 会在楼上的小游戏室里花几个小时，从一本 Basic 变成书中输入代码。这些年来， Eliza 让我印象深刻。他会问问题，然后伊洛杰斯心理学家的风格跟进你的回答，这对制造幻觉很重要，因为罗杰斯心理学家鼓励患者多说话。Eliza 的技术诀窍是在你的句子中搜索关键词，换句话说，他在寻找模式，比如你今天做了什么？我玩了一辆风火轮小车，告诉我更多关于这辆风火轮小车的事。对于1980年代的小孩来说，这简直是令人震亮的，感觉就像你在核电脑里的某个货物对话，直到你关掉它，整个程序都消失了。这听起来很熟悉吗？无论如何，Eliza 只是我们今天所知的聊天机器人众多前甚至一。观察历史上对这些程序的反应，人们倾向于拟人化人工智能，延续对其能力的错误认知。以尤金·古斯特曼的聊天机器人为例，你可能听说过图灵测试，这是数学家艾伦·图灵讨论的概念之一。1950年，他提出了模仿游戏，以确定机器是否能表现出与人类无法区分的行为。从那时起，各团体组织了比赛，评估了天机器人的人类特性。但要知道， 图灵测试没有普遍认可的规则，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种评估有价值。所以说到 Gooseman， 创造者通过设定背景故事赋予机器人个性。现在他是一个有种乌吞树的13岁乌克兰男孩，这让机器人在图灵测试中更具说服力，因为中学生的对话通常尴尬和笨拙。
你留这个胡子花了多长时间？几天？我也希望留一个。
那么这些角色与我们现在面对的有多大区别呢？是的，也不是。是的，从演绎上讲，以前的这些机器人在系统中直接设计人类操作，无论是通过变成语言还是模仿中保对话的输入。与今天流行的大型语言模型不同，他们使用机器学习。更具体的说，这是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这些网络的目的是模拟人脑，使 AI 系统能够在较少干预的情况下学习。今年被受瞩目的聊天机器人虽然建立在不同基础上，但这些基础同样古老。1943年，科学家沃伦·麦卡洛克和沃尔特·皮茨提出了用于分类输入数据的算法的数学基础。每次网站要求你完成验证码以证明你是人类时，都是在完成类似的任务。然后在1957年，心理学家弗兰克·罗森布拉特通过他称之为感知器的东西进一步推进了神经网络的基础。然后他通过构建一个 Mark I 版本的机器，将数学与金属结合在一起。他的目的，识别图像。让我们花点时间来读一些新闻。这里有极端来自《纽约时报》关于机器学习的文章介绍中的阴影。计算机科学家从大脑的工作方式中获取灵感，正在开发新型计算机。这些计算机似乎具有自我学习的神奇能力。这些新型计算机被称为神经网络，因为它们包含的单元大致像大脑中复杂的神经元网络。早期的实验系统，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像人类，激发了对两人进步的预测。那是1987年的一篇论文，正好是我在 Commodore 64上输入 ELIZA 代码的时期。为了让你更了解我们在机器学习方面的探索时间，我可以谈谈我自己的职业生涯。曾从事过经济多人游戏开发工作，通过几百其他玩家赢的奖品，人们有动机作弊。为解决此问题，团队建立了机器人检测系统，分析比赛历史数据，解释人类合作比程序微笑差别，非常有效，但需要人类数据比较。现代引诱是任何附加是愿意来人类数据运行，无论是80年代古怪对话伙伴，还是2010年代有报复猪手AI 系统解读信息并猜测如何处理。没有我们产生的所有数据，他们无法做太多事情。这就是问题的一部分。理解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的概念可能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这就是为什么我花时间学习今天的赞助商 Brilliant 的新课程 LAM 的工作原理，通过实际操作语言模型帮助你学习如何调整 LLM 以生成不同类型的输出。我觉得这非常有帮助。 Brilliant 在通过动手解决问题的方式分解复杂话题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让你可以亲身体验这些概念。它通过时间而不是四季英北来培养你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如果你像我一样可能非常忙碌，觉得没有时间上课， Brilliant 通过小巧的课程将概念分解成移动的部分，每天持续几分钟。它们又适合每个人的内容，比如代码思维，帮助你像程序员一样思考并编写健壮的程序。免费使用 Brilliant 提供的所有内容长达30天，请访问 brilliant.org/undecided 或点击描述中的连接。你还可以享受年费高级订阅 Azure Burst 的折扣。感谢 Brilliant 和所有支持这个频道的你们。为何人们如此担心呢？
我一直有个问题，那些数据和训练来自哪里？它确实来自人类的艺术，对吧？无论是作家、艺术家、画家还是摄像师，所以我很担心我们是否在用我们的创造力来训练 AI， 最终取代我们。
作为一个 YouTube 创作者，我认为最好先谈谈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OpenAI 从我的作品中获利， OpenAI 从每个 YouTuber 的作品中获利， OpenAI 从互联网上发布的任何作品中获利。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该公司已经用尽了可以抓取的在线文本，所以他特意开发了一个转流程序，能够捕捉互联网上的每一个声音、每个视频、每个播客、每个有声书。事情已经发生，但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甚至没有任何承认我们参与其中的表示。 公司现在需要您的论坛回复和播客文章。去年年底，使用 AI 的音乐家 Ed Newton Rex 指出，目前没有现存的社会契约来规范生成式 AI 的训练。这意味着您不能通过将这种做法与人类学习方式进行比较来为大规模消费。几乎所有互联网发布的交流内容辩护。正如他在推文中写道，每个创作书籍、绘画或作曲的创作者都知道别人会从中学习，这已经被考虑在内，但这绝对不适用于 AI。 那些创作者在创作和发布作品时并没有预期到 AI 系统会从中学习，然后大规模地生产出竞争内容。用于 AI 训练的社会契约从未存在过，别污秽，不只是 OpenAI 在这么做，这是另一回事。劫持人们的声音、艺术风格和身份而违禁统一的行为已经因为生成式 AI 的便利性而被合法化。就在几周前，有人用 Marcus Brownlee 的评论训练了一个模型来构建一个产品推荐工具，使用了他的形象。他又参与其中吗？或者知道这件事正在发生吗？我给你一个答案，没有。另一个对 AI 进步激增的负面反应的原因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现在我知道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并不新鲜，但我的意思是知道最近普通人并没有与 AI 互动，至少不是他们立即意识到的方式。公司现在将 AI 作为一种消费产品呈现给大家，它从研究计算机跃升到了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应用。换句话说，它比以往更容易接触。
在2020年之前，我对机器学习的经验很有限，主要是和电脑玩游戏，那也是某种形式的机器学习或基于规则的系统，尽管当时我并不真正了解。但现在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更多，我在攻读博士学位使用它来编程，也在研究研范课题时使用，无论是博士研究还是 YouTube 视频研究。
然后更大问题威胁到升级和生命，很多都归结于透明度。多年来，科技巨头故意掩盖他们博学的人力劳动，以强化错误的假设，即人工智能一去的重大突破。实际上，这些系统更像是既截图而欺人。到2022年中期，超过1000名来自印度的远程工作者在深和亚马逊的机奏肌肤购物系统的交易，是他们创造了魔法，而不是完全自主的深度学习技术。亚马逊称他们是一群模糊的员工，负责保持准确性。同样 ，ChatGPT 也依赖肯尼亚工人。2021年末 ，OpenAI 与数据标注公司 Sama 合作，外包是别图形内容的反中工作，以训练 GPT-3 避免生成这些内容。肯尼亚的 Sama 员工每天阅读长达9小时。内容包括自杀和性虐待等暴力话题的详细描述，但他们的报酬不到每小时$2。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神经网络的机制仍未完全被理解，这导致了一系列复杂的后果。最好的总结就是黑箱概念。黑箱是一个假设系统的不透明中间部分，你知道输入，知道输出，但看不到从点 A 到点 B 的过程。但如果你无法解读一个用于决策的工具的内部运作，如何确保它正常工作？如何防止它加剧可能造成伤害的偏见？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反乌托邦故事中的情节，评估人类风险的算法存在已久。斯皮尔伯格改编的《少数派报告》2002年上映，但英格兰和维尔士早在2001年开始使用罪犯评估系统 OASIS， 至今仍在使用。再次强调，变化在于技术的公众可用性和吸引力，而非系统本身。那些先进的创新在速度、规模和范围上变得压倒性，我们似乎无法集体喘息。开发者们正继续将更多资源投入人工智能，企业们正向成为 AI 有限，每月都会出现令人瞠目的镜像，可能只是场灾难。还记得之前展示的 Sora 片段吗？多伦多的视频制作公司 Shy Kids 实际上用 Sora 制作了 Airhead， 团队生成的素材与最终成片的比例大约是300:1，很多需要后期再修。在使用生成器前建议仔细阅读细则，但怀疑其清晰度。这意味着什么？你听取同行意见，但自己怎么看？总体来说感到矛盾。AI 很厉害，但产品起源在很多方面不道德， 最重要的是已造成损害。我们已讨论过这个角度，让我们谈谈积极的一面，更乐观的方面。这些工具的使用案例多得令人眼花了乱，我只会谈论我可以保证的应用，现在就能用的，而不是可能的、承诺的或将来可能的。这些内容可以单独做视频。如果你还没注意到，我已经有一段时间用 AI 工具把我的视频配成其他语言了，又是好又是差，但多音轨帮助我宏大更多观众的好评也有差评，但听到自己说陌生语感奇妙。视频中也可见含有 Notion 等规划平台，引入 AI 后视频制作更便利，系统自动抓取相关文章总结成简短段落，便于浏览。我在制作视频所略图市场用 Photoshop 的 AI 工具，虽不从零开始生成图像，我通常选取数拍照片，但不符合我需要的宽高比，故扩大画布，用内容识别填充，瞬间转为横向。我并非独自一人，其他 YouTuber 也这样做。这只是冰山一角，考虑到我们可以自动化的所有繁琐任务，以及使用 AI 可以加速的所有发现，新药物、改进的电池化学、核聚变计算，这些东西有些已经在发生，但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AI 仍然依赖于人类，你不会把一个满山学步的孩子和三轮车推下陡坡，所以我们不应该期望训练中的技术达到太高的熟练度。企业已在对 AI 工具抱有高期望，却很快感到后悔。
每天使用这些工具后，我学到的一点是，人在生成式 AI 过程中的重要性。要获得高质量输出，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因此人类不会被取代。
除了提到的其他问题外，训练和使用这些模型所需的资源量也不能忽视，不仅是电力，还有用于冷却的水和数据中心的空间。根据2023年的研究，谷歌、微软和 Meta 在2022年抽取了约22亿立方米的水，是丹麦全年用水总量的两倍，这情况可持续性堪忧。我们该怎么办？我已经给了你很多信息，即便如此，我的观点还原为穷尽。但我想回到我之前提出的问题，我们应该感到恐慌吗？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恐慌。我认为我们需要让这些科技公司对他们如何处理训练数据负责，并为这项技术的发展做好准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能并不新鲜，但这些新的 AI 工具已经在快速改变世界。那么你会如何前进？你会改变你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吗？你会倡导监管吗？你会有先支持像我这样的创作者吗？你怎么看？在评论中告诉我，并且一定要收听我的后续播客，尚未确定，我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像往常一样，我在描述重复上了完整脚本的连接，包括引用和来源。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下次见。